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岳彩云被杭州第二监狱迫害致死，冤狱15年九死一生，吉林省谭秋成又遭网判7年，辽宁霍延红被非法关押10月余，家人不得见，被迫害至肠梗阻吐血，云南李文波要求保外就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虞城县法轮功学员岳彩云先生2021年2月24日被浙江杭州第二监狱迫害致死。岳彩云生前还在河南劳教所遭受了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岳彩云约54岁，在杭州打工。2020年8月21日，岳彩云正在上班，被杭州萧山区瓜沥派出所警察以邮寄法轮功真相资料为借口绑架，非法关押在萧山区红十字看守所。岳彩云在看守所绝食反迫害4个月，经常被灌食，每天被拉到医务室里打不明针剂。岳彩云被迫害至瘦得皮包骨。2020年12月底，岳彩云被法院非法判刑1年0-4个月，被截入杭州第二监狱继续遭受迫害。在岳彩云身体极度虚弱，生命垂危时，家属要求保外就医，遭到监狱拒绝。2021年2月24日，家属突然接到监狱通知，告知岳彩云在医院抢救无效去世。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榆树市谭秋成先生因为信仰真善忍，21岁时在九台印马河劳教所被非法劳教1年，24岁时被冤判15年，在吉林二监遭受折磨。现在43岁的他又被中共冤判7年，累计被冤判22年，只因为他要做好人。谭秋成1997年10月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标准修炼心性，改掉了抽烟、喝酒、赌博的恶习，从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变成了一个为他人着想的好人。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后，时年21岁的谭秋成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非法劳教1年。2001年9月，谭秋成因为印刷法轮功真相传单和制作小喇叭，被长春市公安局政保科绑架，被警察用啤酒瓶子敲打睾丸，强迫坐老虎凳，全身用水淋湿，用高压电棍多次反复的电击等酷刑折磨，后来被非法判刑15年，送到吉林二监遭受迫害。2014年11月，谭秋成九死一生，结束14年多的冤狱生涯，回到家中。此时的谭秋成已从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变成了秃头、掉了门牙的中年人。2019年8月15日，谭秋成在长春被中共警察绑架，又被非法判刑7年。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阜新市法轮功学员霍延红先生2020年4月28日被东梁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已经10个多月，看守所不让家人见他，家人也得不到他的任何信息。霍延红50岁左右，家住阜新市海州区韩家店镇王营村。2020年4月28日，霍延红告诉百姓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东梁派出所警察将他绑架并非法抄家。霍延红被非法关押在阜蒙县看守所隔离点，后来被转押到彰武县黑坨子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李文波先生目前被非法关押在云南省第一监狱， 被迫害至经常反胃，有时吐血，被送到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经诊断患有高位肠梗阻、胃肠道出血等疾病。李文波向监狱要求保外就医，并提出控告。李文波今年55岁，昆明市晋宁县昆阳街道办事处古城村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2年中，李文波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功，善劝迫害者不要参与迫害，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2005年曾被非法劳教三年，2009年入狱五年，被迫害致身体多种疾病，出狱后通过学法练功，身体得到恢复痊愈。2019年12月18日，李文波又被西山区法院非法判刑六年，后被劫持到云南省第一监狱遭受迫害。今年1月，李文波因肠梗阻、吐血，被送到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被确诊患有高位肠梗阻、严重胃炎、胃糜烂、胃肠道出血、重度贫血等疾病。同时，李文波固定假牙的三颗上牙断裂、脱落，导致他进食困难。李文波向监狱提出申请，要求保外就医，目前监狱方还未回复。与此同时，李文波也向云南省高级检察院和法院提出控告，要求对他非法判刑一案重新开庭审理，并改判无罪，同时追究参与的公检法司人员的责任，并要求赔偿经济损失。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百岁华侨的养生之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慧网报道，有一位幸福的老人，在他过百岁生日的当天，收到了前美国总统川普夫妇亲笔签名的贺信。前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贺信中说，在这个美好的时刻祝贺您，祝您第100个生日快乐，我们因为您的持久力量和精神而受到启发，我们和您的家人与朋友一起庆祝这一盛大的里程碑时刻。1920年1月16日出生的陈美和女士是缅甸华侨，曾是服装设计师，著名的李维斯牛仔裤就有她的设计，她还有着自己的服装设计学校。1996年，大女儿修炼法轮功后便介绍给她。老人76岁那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她以前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经过练功后来都好了。2004年，陈美和的女儿发现老人严重驼背，身体一直无法直立。她说，那时我妈妈练站桩，有一个姿势不对，我说不对不对，我就把她的手这样拿上来。拿上来的时候，他的背咔嗒一声就直了，马上直了，马上可以平躺着睡觉了。从那时起，陈美和更加坚定了修炼法轮功的决心。老人无病一身轻，他说修炼很开心。老人80多岁那些年，由于中共在国际上对法轮功进行造谣抹黑，他坚持去旧金山的中领馆门前，在那里向海外民众讲述法轮功使他受益的故事。修炼的道路会有这样那样的磨难或者麻烦，但当修炼者心意笃定，按照大法的标准修心重德，奇迹就会发生。法轮大法修炼者身上出现的神奇现象和真实效果，令现代医学匪夷所思，实证科学根本解释不了，只能说这是一种超常的科学现象， 然而，当我们躬身俯求于中华传统留下的五千年文明宝藏，答案早已写在那里。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祸由恶作，福由德生。因此，幸福与真诚、善良、无私为伍，它总是出现在有德行的人身边。因此，古今圣贤都倡导人要修德向善，才会有福德和福报。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中，遵循天理、坚守道德，都是人们应该时时汲取的。今天高德大法弘传于世，这是人们最珍贵的机缘。按照宇宙真善忍特性去做，就是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392万。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文章，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2015年11月2日发表于明慧网，作者大连大法弟子。第一部分，师父首次来大连办班。1994年3月27日，师父第一次来大连传法办班，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最珍贵的一天。传法班在大连外语学院小礼堂举办，我们来得早了点儿。门还没开，见门口有法轮功一书，就买了一本，坐在台阶上阅读起来。这是本什么书啊？内容是全新的，闻所未闻，里面全是玄机。我沉浸在书中，直到家人叫我快进去，才发现看了快一个小时了。大连一个比较有名的气功师某某走到我跟前说，我不是来学法轮功的，是来看看情况。凡是大气功师来大连，我都来看看他是真的还是假的。要是假的，我就写条子窝囊窝囊他。师父走上讲台，原来还是个小伙子，高大潇洒，声音洪亮，亲切中不失威严，让人不由得肃然起敬。听着师父讲法，突然心潮澎湃，激动起来，接着眼泪就流了下来，止也止不住，拿出手帕捂在双颊，上面接眼泪，下面捏鼻子，心里好害羞。这么大的一个人，从来不在人前流泪，今天是怎么了，会这样失态？我看了看某某，他一直端坐着，课间休息时他来到我跟前说，你要学气功就不要学别的了，就学法轮功吧。我看到李老师的功太厉害了，那个光就像电影片头图像出来时周围光向四外放射一样，李老师的光太强了，像激光似的哒哒哒向外发射。他对师父的称呼由直呼其名变成了李老师，我明显地感到一直自命不凡的他被震慑住了。这之后他多次要求见李老师，求我帮忙引荐。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参加班的新学员，他求我是有原因的。因为第一天听完课后回家，我一直激动得泪流不止，总想马上到老师身边去，于是开车去找师父下榻之所，一直找到半夜也没找到。第二天听课又是不停的流泪，强烈的到师父身边的念头让我很冲动。课间休息时，我见到师父走进讲台边上的小屋，我便不顾一切的冲进去。一进门就听师父说，你那个车我不坐，因为司机不行。我脱口而出，老师您坐我的车吧，突然插了这么一嘴。老师看看我说，他的车行，就坐他车吧。气功协会李教授正想发火， 一看还认识我，就不快地说，大连的司机都愿意给大汽公司开车，我准备了四台车，你那就坐你的车吧。就这样，我得到了天赐的良机。我们陪同师傅去星海公园，某某竟打了出租车在后面跟着去了。在公园里，他一路上吹嘘他过五关的能耐。师傅说，这些人就是放不下他的东西，所以难度啊。坐在海边石头上，师傅捡起一根树枝，在地上写了功能本小树，大法是根本，捡红颜求正法门。师傅讲起法来，这时我发现海面很奇怪，远处的海面平静如镜，而我们附近的海面却是波涛翻滚。师傅回答说，今天我不只是给你一个人讲法，天上的海里的都来了，都在那儿听法。因为才上了几节课，对师傅讲的话还不甚理解，但我相信师傅讲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的，我相信师傅。过了一些日子，某某邀请我们去他家，一进门，他拿出一幅画给我们看，画已经裱好，上面画了一条金龙出水，还有一个龙女在前面牵着龙须，画得活灵活现。他说，这是哪天在海边我亲眼看到的，龙王出水了，我就叫大连的一位名画家来我家，我说他画的和我看到的一模一样，不知是李老师带出来的还是我带出来的。我不快地反驳说，怎么是你带出来的呢？在海边当时老师就说天上的海里的都来了。尽管他说的不对，但这张画却是当时的纪实。开班第四天，师傅来我家，十几位学员也赶来了，我们一起看师傅的交工带。交工录像带上，师傅穿着黄衣服坐在草地上。师傅说，看看我坐在哪里。有学员马上就看到了，喊着说，坐在莲花上。接着大家都看到了，我还没看到，心里埋怨自己这个眼真误事儿。师傅说，看不见吗？那就让它动一动，看得清楚。师傅说完，我就看到了，师傅真的坐在莲花上，还不止一层呢，而且花瓣微微的在摇动，太神奇了，大家欢喜雀跃。师傅拿起盘中的西红柿，用手捂了捂，说，谁吃了吧？我忙说，先别吃，放着看。我把西红柿放到电视机上，又拿起另一个西红柿也放上去，做个对比物吧。突然有人喊起来，快看，西红柿放光了，里面还有个小佛呢。这次我也看到了，从西红柿的顶端发出一束翠绿的光，直打天棚，光里面真有个打坐的小佛。不仅西红柿，连对面的电视机墙面都发出翠绿耀眼的光芒，我们个个都喜笑颜开。晚上坐在沙发上，对面整个墙面电视机都依然放着绿光，就属那个西红柿的光束最强。用作对比的西红柿软了就换个新的，一连换过四个，师傅拿过的那个还是好好的。到第十七天，因为怕坏了，便让孩子吃掉了，实际上还是我的悟性不好。当着大家的面，师傅告诉我们，宇宙已经偏离了真善人，面临着危险，将来地球也会出现问题，大连留下还是留不下还没有定，我们一起求师傅把大连留下。师傅说，要留下来首先要给大连解决水的问题。是的，那时大连多年来一直闹水荒，停水是常有的事，但自从师傅说要给大连解决水的问题，至今二十年了，大连就再也没缺过水，这难道是偶然的吗？第六天，李教授请师傅室内游览，他带了两个照相机，四个胶卷，还跟了些人，准备和师傅一起照相留念。路上我见到师傅本不愿意同那些包括气功师在内的人一起照相，心里想，师傅不愿意恐怕照不下来吧。最后师傅把我们四个学员叫过来一起照了两张照片，洗好了，李教授电话叫我过去拿。进了门，他捧出一大堆报废了的胶卷说，太奇怪了，我去洗照片时发现其中一个照相机里的胶卷不见了。我说，是不是家里人动照相机了？他说，绝对不可能，一直在我手里，另外几个胶卷洗出来了，可是你看全都曝光了，只洗出来这两张。我接过来一看，就是师傅让照的那两张。李教授激动地说，我算知道了，李老师真的就是佛啊。 从一位教授嘴里听到这句话，心里的震撼非同小可。回家后，我仔细观看照片，发现有一张上面有两条龙，另一张上面有一把出鞘的宝剑。过后，我给师父送去照片，说起这个过程，还问起龙和剑的照片是不是看得对。师父说，大连不是有两个海吗？两个龙王从我去大连就一直跟着护法，这把剑就是我那威力无比的宇宙剑。几年后在梦中，师父曾把这把剑借给我斩杀妖魔，真是威力无比呀。剑在握，在空中挥几下，成千上万的妖魔瞬间化为乌有。有一天和孙大姐夫妻一起拜见师父，大姐介绍说她一直有心脏病，许多年了，经常住院，医院四次下过病危通知，严重时不能躺下，只能抱着枕头坐着睡觉。我看到师父把手放在桌子下，左手托着，右手在转动，而后师父合起双手离席到外面去了。我告诉他们师父给大姐调整了，不一会儿师父回来，笑眯眯地说，不用担心了，已经好了，没病了，以后好好修炼吧。自从大姐走上修炼的路，20年如一日，学法练功从不间断，而那个心脏病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4月1日和师父去开发区，在吃饭的时候，师父问我，你戴眼镜是近视眼吗？我说是的。师父说，你现在看看前面的画能不能看清楚？我说看不清楚。师父用手在我背后由上到下推了3次，又问，这次呢？我回答，比原来强了，但还是不太清楚。师父说可以摘掉眼镜，我说不戴的话不得劲儿，再说人家看不习惯。师父说那就戴个平光的吧。这一句一句的对话，看我当时的悟性真够差的了吧。一侧脸看见老刘虎着脸用怪异的眼神瞅我，我一下子明白了，师父在点我，我这么说就等于不接受，就像送电了但不开电门一样，是不能让灯亮的。我马上改口说，看见了。以后出差去日本，我真的买了一副漂亮的平光眼镜，但自此以后我的眼睛好难受，戴着眼镜模糊，摘掉眼镜发花，戴也不是，摘也不是，一直持续了1年。有一天我看书，顺手把眼镜放在沙发上，回来时忘了这码事儿，一屁股就坐在了眼镜上，只听到咔一声，眼镜两半了。我突然悟到，这是师父点化我，真的应该把眼镜摘掉了。我正好在看师父的讲法答疑，有的学员就在问戴眼镜的事，师父说戴眼镜也是业力的反应。啊，我悟性太差了，怎么就不明白呢？我当即把眼镜丢到垃圾桶里。过了一会儿，我去火车站接人，站在火车站的高台上，我眺望远处，突然我发现眼睛不难受了，远方的广告牌上的电话号码也能看得清清楚楚。一直看着看着，看得一切都忘了，连来接人也忘之脑后了。客人拍了我的肩膀，我才发现人已经下车了。有一天去师父下榻的老干部招待所，服务员开了门，我随着就进去了，电视机却突然打开了，服务员也吓了一跳。我惊诧地回头看着师父，师父却微笑着说，我进门就是这个样子。这次的班有个特殊的人物，开课第一天，一位半身不遂的女子由丈夫背着来了，把门的学员不让他们进，说师父是来办班传法的，不是来治病的。正巧师父走到门口，说了声，让他们进来吧。开课前，师父在会场给他调治了几下，结果这位女子马上就能动了。学习班最后一课结束时，她走到台上给师父磕头，感谢师父救命之恩，这让全场的学员为之震撼。一个多月以后，我们找到她家，想看看她的近况，因为有的气功师也有当场见效的，但过几日病人就又躺下了，我称之为现场效应。那她怎么样了呢？她住在5楼，楼下的邻居告诉我们，他现在不在家，去公园了，还说他天天上楼下楼，去公园锻炼，全好了。我们不必等他了，答案全有了。师父真是了不起，岂是别的气功师可比的。学习班快结束时，师父让学员写心得体会，我写了一遍又一遍，激动的泪水滴落纸上，最后交上去的那篇上面还是流了一滴。我写道，几十年来， 我一直不知自己要什么，以为是为名，但当了一个小官后发现这不是我的追求。我以为是要钱，但有了一些钱后发现也不是自己的所求。我彷徨，不知要找什么。参加了大法学习班，九天下来，我找到了自己追求的目标。师父把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全改变了。这心得体会可是我的心里话呀。学习班结束了，送师父去下一站的锦州。锦州之行，师父展现的神迹让我们大开眼界。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忆师恩》。
第二部分，锦州之行。4月4日，我们开车送师父去锦州办班。正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车子一上路，天阴下来，而且落下细雨。我说：“师父，下雨了。”师父说：“下雨不好吗？”我说：“不好，路不好走。”师父笑了笑说：“清明了，该下雨的，那么就让雨下在咱们后面。”听了这话，我认真观察起来，天阴的愈发重了，就像一帘黑幕把天地全罩起来了。师父说完话，手就开始转动起来。这次我知道师父是在转法轮。我透过师父和司机中间的挡风玻璃，紧盯着黑黑的前方。过了几秒钟，黑幕撕开，大片大片的乌云瞬间离散变淡，迅速消失，露出了灰蓝色的晴空。雨当然也停了，那景象就像看电影一模一样。回过头看车后，依旧是黑蒙蒙的天地。我和司机都惊喜万分，如不是亲眼所见，别人说了，恐怕也难相信的。司机的天目比我好多了，他看到高速公路两边不时有一些矮矮的人物出现，于是就问师父他们是谁。师父说那些是各处的土地，他们是最基层的神，数量最多。一座大山有大土地，小山也有小土地，到了谁的地盘谁就出来，各管一段。原来是师父走到哪里，哪里的土地神就出来迎接。师父还说大连的两条龙也一直在跟着护送。快10点钟了，我们走到盘锦，停车去了一个路边小饭店。进了门，外面就下起雨来。我告诉师父下雨了，师父笑了笑，就站到了窗边，转起了法轮。我也算有经验了，马上也站到门边，看看表，不到10秒钟，雨又停了。车子到了锦州，要找气功协会，司机问怎么走。师父说也是第一次到锦州，司机就下车打听路去了。我看见师父用手凌空在画地图，一条线一条线地画着。师父说往前走，再往右拐150米处就到了。司机回来了，说人家告诉往前走就到了。我心想师父告诉还右拐呢。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师父叫右拐，开了约150米，司机把车停下，我俩下车去找。路边没有，拐到道边楼房的后面，气功协会的牌子赫然入目。我想打电话找打前站的老学员，问了几次师父也不搭腔，也就不敢再问了。车子只是往前开去，突然听到一声师父，我看到老学员正跑步从大道对面奔过来，隔着车窗对师父说。我一直盯着车子出发了，但10点钟又停了。我插嘴道我们停下吃早饭了。老学员接着说，对，又出发了，我们正在做学员证，就看到师父来了。我告诉他们别坐了，师父到了。一出大门就看见车来了。听到此，别提当时我多吃惊了。我说怪不得师父不说，闹了半天你们是这么联系的。师父也笑了。白天不上课，我们开车去室内旅游。笔架山是锦州有名的旅游胜地，在公园入口处有一口井。师父和老学员站在那儿看了半天，我也随过去看，什么也看不见。师父对老学员说，你交给他看，看见什么就告诉他。这条跨海路实际是一条卧着的龙，那口井就是他的眼睛。有师父的吩咐，老学员便认真地开始教我。师父已经前头走了， 老学员告诉我，快看，小龙子穿粉色衣，正在扯师傅的衣服，和师傅闹着玩呢。我看过去，只看到师傅一人在那儿走路。老学员又让我向大海的两边看，说有许许多多的大神都静立两旁，但前面有绿色的大法轮挡着，不让他们靠近。我看过去，只看见海面平静如镜，汪汪的一望无际的海水。我感到自己好没有用，老学员这么苦心教我，我竟只能交白卷。老学员又要教我看，我便对他说，您别说了，我什么都看不见，您挺累的，我还挺着急的。我无心地向对面的笔架山望去，竟看见它在放光，被厚厚的一层光环照着。我们快步赶上师傅。师傅说，这条路本来是给人过海的，但现在中间却断开了，只能渡船过去，都是人为破坏的。要上山就要先乘渡船，上船后发现海面突然不平静了，甚至是有些波澜壮阔。司机说，师傅，您站在中间，我会游泳。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说船晃得厉害，他站在外围好保护师傅的安全。在船上，师傅可高兴了，不时地向水里摆手打招呼。就听老学员说，出来这么多。我不解地看着师傅。师傅说，他说的是海里出来许多生灵，他们看我来了，都高兴地手舞足蹈，所以浪就大了。司机似乎也看到了些，只有我太没用了。司机告诉大家，我们的船不是在水里走的，他看到我们上船后，海水突然间就分成两半，像两堵高墙直立着，水在上头向两边翻花，而我们的船就在底部的平坦大道上前进。他怕我们不相信，再三发誓说的是真话。守着真人不说假话，在师傅跟前凭水也不敢胡说八道的。司机说的我相信是真的。来到庙的大堂，里面摆满了神像，老学员告诉师傅，像推墙一样把他们都推出去了。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师傅看到我困惑的样子，说，你不懂他的话吧，他是说我的法身把庙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清理出去了，我每到一个地方去前，我很多法身就会先到那里把那里清理完毕，然后我才来，现在到处都很乱。老学员说，他们说他们有的不是原来的，是新造的，原来的在文化大革命时被砸毁了。这回我懂了，便找到一位庙里的人问了问，果然如他所说，其中一些佛像是后来新做的。笔架山山顶有个庙，里面雕塑的是海龙王，师父在这里看了很久。师父说，这尊海龙王雕塑的和真的简直一模一样，作者一定是有海底生活的经历，那模样衣饰都活灵活现的，这样的雕像在当今世界上不是独一无二的，也是极其少有的，很珍贵。不过人呐，总是用人的思想去想神，给神像做件红披风穿上，其实人家有自己的衣服好看着呢，你人的那个东西黑乎乎的，都是那些求财求名的心，神看了很脏很脏的。第二天学习班开课，我和老学员坐在最后一排，一个醉酒的中年男子突然闯进会场，又喊又叫的。师父在台上挥挥手说，让他出去。一位穿着警察衣服的高大学员把他撵出会场。晚上回到住处，师父说，一个疯道进来破坏我讲法，十恶不赦。老学员说，师父挥手时，一个响雷把他打出十几丈远。因为大连还有许多事要办，两天后我们要返程了，要离开师父，心里好难过。师父送我们上车时又嘱咐了许多话，让我们好好学法练功，一定要修炼圆满。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第三部分，成都听法。大连班结束时，师父看我们恋恋不舍的，不愿师父离去，就对我说，六月份成都有个班，跟我去峨眉山吧。我和几位姊妹是坐飞机去成都的，一下飞机就听出租车司机说，成都这几个月旱坏了，只是这几天才下起雨来。 我们算了一下，雨水正好是从师父来的日子开始的。我们知道是师父给成都带来的福泽。尽管每天阴雨绵绵，但和师父住在同一个旅馆，上课时跟着师父出门，保证淋不到雨。那雨真听话，上课期间师父一出门马上就停，一进门立刻又开始下。我们都亲身经历过多次了，所以谁也没有带伞出行。星期天，当地学员出车带我们去青城山、峨眉山、乐山游玩。我们大连的四个学员荣幸地列入被邀请名单，车子一路冒雨前行。青城山很美，我们到达时雨停了。在爬山的路上，师父对我说，你看我好像很轻松，实际上我背负着大法学员很大的业力，还要解决你们多少代数不清的历史渊源，就像三座大山一样压在身上，每一步都很艰难，我要不给你们承担，你们谁都修不了。含着泪听师父讲法，师父的辛劳，师父的担待，谁人理解，谁人知晓啊。今天师父告诉了我，我就要永远和师父心连心，哪怕为师父担起亿万分之一，也死不足惜。爬山爬得个个汗流浃背，师父给大家买黄瓜吃。师父说，黄瓜好啊，又解渴又充饥。大家高兴地笑起来。青城山上有一座道观，师父领我们进去参观，并讲了现在佛道两家混修的情况。当我们离开道观时，我听到一位道士出声道，哎呀，这一群人可不是一般人呐，可是了不得的呀。我跑到师父跟前说了这件事，师父回头看了看，说，这人根基还不错。峨眉山是中国四大佛山之一，去的路上雨下得很大，到的时候虽然雨是停了，但雾气弥漫，空气十分潮湿，而且冷嗖嗖的。听说山上更冷，到处都有租借大衣的，我便请示师父要不要租借几件。师父说，我看就买几件薄塑料的雨衣吧，又防水又防寒。于是我用10元钱买了10件，师父没要，说用不着。遇到了刚刚从山上下来的大连学员小韩，他不无担心地说，山上可冷了，还下雨，你看我们穿着大衣还觉得冷，大衣都淋湿了，你们穿这个可不行。我假装深斥地说他，瞧你这悟性，跟着师父能冷吗？他也诙谐地回答，是啊，悟性不好。坐缆车到金顶，一位大姐挤到师父身边说，有龙。师父手指放到嘴唇上，示意要轻声。我低声问师父，有吗？师父说，有，不但缆车里面有，外面也有龙拖着缆车呢。金顶上虽没有雨，但雾气腾腾，虽然穿的是夏装，外面又只是件薄薄的薄膜雨衣，但并不冷，反而感到有股股热气从脚底向上袭来。放眼四面望去，灰蒙蒙的一片，索性闭上眼睛。慢慢的，天幕中出现了一个电视机样的框框，又出现打坐的金佛。金佛隐去后，看见一些闪光的亮点，接二连三的闪完光就消失了，而后没有图像了。我便睁开眼睛，突然我看到对面的天空之中显现出一个挨一个的大佛，因为他们是通天彻地的那么高大，有各种形象，有的像观音，有的像释迦牟尼，有的根本认不出。我努力地稳住心，静静地观察着，但一会儿眼睛晃得受不了，只好转过头看右侧。这侧也陆陆续续出现大佛，看了一会儿又被晃得睁不开眼，左侧也是一样的情景。我想我的天目基本上是闭着的，平时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只要师父让我看时，往往就能看见了。今天就是师父恩惠我的，心里说不出的欢愉。回到旅馆，大家互相交流着，师父来到我们房间，大家起立欢迎。师父说，都看到什么了，讲讲吧。我在他们中间，天目是开得最差的，所以根本就不敢开口。贵州的老姜说，我今天看见许多大佛都来了，有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观音菩萨，还有耶稣、圣玛利亚、耶和华，有八仙，还有许多不认识的。师父说，今天大佛全都到了。我只问到我看见的很多闪光的东西是什么。师父告诉我，那是宇宙大爆炸的情景， 星体解体让你看到了。对呀，强烈的闪光过后就不见了。师父说，来，我给你们写个字吧。说着用右手食指在墙上写了一个大大的佛字。我看见那手指尖上射出的绿色光束，我问，这字是不是永远留在这里了？师父点头说，是的，以后谁住这房间可就有福了。大家高兴地拍起手来。过了半个小时，老学员来了，一进门他就说，哎呀，师父在这里写了一个字。什么字？我赶忙问。佛。在哪儿？在哪儿？他走到床边，手指在墙上画了一个圈，就在这儿。我们每个人都惊异得不得了。这时我想起这位师姐说过的一件事，夏日的北京热得人气都喘不过来，老学员很胖，更是焦热难耐。他坐在大门外心里想，这么热师父也受不了，要是有凉凉的西瓜给师父解解暑多好啊。就这么一想，一会儿就见一位学员捧着西瓜来了。他又想，再来点别的也不错。一会儿又来了学员送来几种水果，他心里挺高兴，心想事成啊。正要起身，师父突然来到门口，严肃地对他说，行了吧，还想要多少啊？他吓了一跳，哎呀妈呀，我想什么师父都知道，今后可不能乱想了。去乐山一路上，我给大家拍了一整卷照片，师父也用自己的照相机给我们拍了不少，大家欢声笑语，乐不可支。乐山大佛像有些破旧，有的地方都裂开了。老学员对师父说，他说他的第三个脚趾头痛，又说背后有水，很潮湿，不知是怎么回事。我站在旁边听到了，便拉起他去看个究竟。第三个脚趾头有几处裂缝，还有人站在上面照相。我感到人真是造孽，连佛的身上也敢去践踏。我俩又爬上山，想看看佛像背后怎么了。原来山上的雨水汇成小溪，流到佛像背后，难怪说潮湿难受呢。原来泥塑的像也是佛体的一个身体，也有感受的。所以文化大革命中有的人砸毁了佛像，不久就遭到报应，想必不是空穴来风。武汉的小徐对师父说，乐山大佛是个女佛，也就十五六岁的样子，她给师父合十礼拜，还说，我佛如来在此。师父听完后告诉我，乐山大佛的层次仅能认识到如来。我当时知道佛道神们也未必知道师父的根底，只能认为是如来驾到吧。该回去了，师父大声喊起来，法轮世界的走了。这是第一次听师父称弟子是法轮世界的，心里美得够呛。照相机好怪呀，已经超过40张还能按下快门。我在被子里打开机子一摸，里面竟没有胶卷，明明已经放进去的，怎么就没有了呢？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是不是我太执着了？是不是和师父一起照相而产生欢喜心了？是不是我们几个人中有人会出去显示呢？再者，一路上全是师父的神迹，也有天机不可泄露的因素吧。师父还给我们照了不少照片呢，那不比我照的更珍贵吗？我自嘲自解，面对大家的不快，只好淡然处之。第四部分，大连二七传法班。大连二七班来之不易呀，本来这个时间原定是去别的城市办班的，但他们没安排好，在师父重新计划时，正巧我在旁听到了，于是就求师父在大连再办一次班。因为第一次外地来了200多人，本地只有500学员，下一次人数一定会很多。师父采纳了这个意见，定下了大连二七班从7月1日开课。师父慈悲救人啊。一天在我家，我听到师父与老学员谈话，老学员问师父票价怎么定，说第一次班是50元，说真话，分给气功协会的提成后所剩无几，连费用都入不敷出。这次师父的意见是老学员减半，那怎么处理？师父顿时严肃起来，说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你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传法的，什么也没有法重要，不要在钱上打主意，学员不都是有钱的？这次新学员照旧，老学员减半25元，至于气功协会的分成可以跟他们协商。听到师父的话，我感动得只想流泪。 别的技工师用技工挣钱，一两天的班就收几百元，所到之处大吃二喝，住高级宾馆，车来车往，派头十足。而我们的师傅吃方便面，住招待所，没有小汽车，跟随的学员大包小卷的背书，随师傅全国各地的走，十堂课九天班下来只收50元。这次老学员还要减半，走遍全世界能找到第二个人吗？师傅您辛苦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易师恩。
学习班在机车厂礼堂举办，本来只能容纳2700人，但知道师傅来办班，老学员蜂拥而上，群众也闻讯而来，只好又卖了站票，控制在3000人。从大法的角度讲，机车厂是大连收益最好的企业，法轮大法在这里办班，学员在这里开心性交流会，厂里学员很多，连领导干部也好多都是学员，受大法的庇佑，工厂经济效益自然在大连是名列前茅的。开课前的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他说他是市里一位军级干部，他接到北京军区的老领导的电话，告诉他李老师要来大连办班，要他给家属们买几张票。他来到我家，我们攀谈起来，他告诉我说北京的老首长和家属已经听过老师讲法，并说这功非常好，身体的转变可大了，所以想到大连再次参加班。他还说如果可以的话，他想多买几张票，自己也想参加。一年后师傅再来大连，我告诉他可以来见师傅，他兴冲冲的立马就赶过来了。在师傅面前他坐姿端正，礼仪周全，临走时还给师傅敬礼致意。我送他出门时问他，您戎马生涯一生，现在又是军政委，您信佛法吗？信李老师吗？他说我信，李老师威德太大，任何人在他面前都会被他盖住的。这话说得真好，说到我心眼去了，真的是任何人都会被师傅的威德盖住的。要开课了，老学员把学员证给我，他说这里面有师傅亲手做的200张，同时递给我几张说这就是。我分给了几个人，这张学员证至今还保留着，上面有师傅的印件。这次师傅是结束郑州班后来大连的，郑州班上发生的事很多学员都知道，师傅在法中也讲过，不过在这里师傅讲的内容比较详细些。师傅告诉我们，在讲法时有一个很大的类似恐龙一样的动物来干扰，结果狂风大作，鸡蛋大的冰雹噼里哗啦把学习班礼堂的屋顶都砸漏了，电也没了，课没法上了，有的学员送上手电。这天的事当地报纸都登出来了，师傅看他如此嚣张，不知天高地厚的肆意破坏传法，于是就出手了。那个东西挺厉害，要是没有点真本事还治不了他呢，但在师傅这里他什么也不是，师傅打大手印把他制服了，最后他变得很小，被师傅抓到手里放入一个矿泉水塑料瓶里，化掉之后就把瓶子丢进垃圾箱里了。师傅传法以来，一些妖魔鬼怪无孔不入的非要捣乱不可，那只能是自取灭亡了。师傅是从济南坐飞机来大连，可是邪魔干扰得太厉害，天气大变，狂风暴雨，飞机停飞，日程被延误了，能不能按时到达，学习班能否准时开课，一切都在变化之中。各地询问的电话一个接一个，突然接到通知，师傅一行改道由烟台乘船而来，消息不胫而走，码头上来了100余名学员，还有人打起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李洪志老师来大连，很多照相机都调好了焦距，就等船到码头了。部分学员去船上恭迎，大部分在外面列队等候，一切都井井有条。船向泊位缓缓靠近，船名叫新世纪，是碰巧呢还是寓意深远呢？师傅正在开辟新世纪呢。师傅站在下船口，看到下面这么多人在欢迎，原来站在最前面的其他客人都知趣的让位，让师傅站到第一人的位置。很多人惊奇地发问，这是什么人物来了？ 学员们欢喜雀跃，鼓掌欢呼，师傅也高兴地同大家挥手致意，簇拥着把师傅迎到码头外面。师傅见到更多的学员来了，便问我，是你安排的？我笑嘻嘻地答道，不是安排的，是大家知道消息后自动来的。安顿住处，师傅严令不准住高档酒店，谁拿钱也不行，只能安排在出差人住的一般的小旅馆，武汉宾馆。北京来电话，说有法国人从国外专程来中国要求见师傅。师傅说，我知道他们是来给孩子治病的，告诉他们去找别的气功师吧。电话又来了，说务必要见，并已准备出发了。师傅听完汇报，说了一声，来就来吧，有缘来就见见吧。我领着一行四人，包括两位法国人，两位中国人到了宾馆，在师傅的房间安排见面。因设备简陋，在屋里只好请他们坐在床上，我和老学员站在门边。说说吧，什么事？翻译首先介绍两位的身份，这是父子俩，犹太人，入籍法国，有大集团的产业。那父亲先开口说，我们是犹太人，我们知道当今的人类非常危险，有末劫之灾，我们的神告诉我们，只有一位中国人能救人类，能救法国人，能救犹太人。我们考察了很久，我们知道那就是您，中国的大气功师李洪志先生，于是我们来求见您。他单刀直入讲出来这样一番话。他接着说，我们的神让我们来请您去法国，去救救欧洲吧。您去法国的一切手续费用我们全权负责。那恳求的语气和表情让我好感动。师父很亲切地说，你知道你们几个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吗？功德无量啊。还有其他的事也说说吧。那年轻的法国人接着话题讲述起来，原来他有个七八岁的儿子，天生大脑迟钝，不会说话，不能自由行动，流口水，在多少个国家多处求医无果，希望老师救治。师父说，把他的照片给我看看。回答说，我们没带照片，但有录像带。我立即跑到服务台，结果因为宾馆档次不高，没有录像机可借用。师父说，不要紧，你们现在开始想孩子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又说，想得再清楚一些。就只见师父用双手在床前画了一个人形，眼睛盯着看了一会儿，接着用手在人形的脑部向外扯拉起来，好像在抽着病丝似的，一连扯拉几次，然后双手合上，拿起桌上的茶杯，打开盖，把手里捂的东西放进去，然后把盖子盖上。师父又用手在人形上从头到脚的拍了三次，然后师父定定地看着说，我看是好了，那边应该在这个时间段有反应，你们去打个电话问问。我又赶忙跑去服务台，结果这家宾馆竟然没有开通国际长途。父子俩说，不要紧，我们回宾馆再打，再说现在巴黎市早晨四点多，太早了点儿。他们要离去了，师父说，来，我让你们体验一下法轮，你们把手伸出来。师父凌空向他们的方向用手画了圈圈。过了大约十分钟，师父问有没有感觉，那位父亲说，一股力量从手心涌进身体，非常强烈，而且很热。问起儿子，他说，我全身震动，力量很大，手最厉害，都15分钟了还放不下来。过了三个小时，在家里我接到翻译的电话，他哽咽着说，刚刚给法国去了电话，小孩的妈妈说，你怎么才来电话？四点多钟时，我突然被一种强大的力量震醒，房间里非常光亮。我想到，是不是我家先生找到了中国的那位大气功师，他给发功了。孩子怎么样了？我马上跑到孩子的房间，一进门，看见孩子在床上坐起来，见我进来，就开口问道，妈妈，我怎么了？发音清楚准确，从来没有过的事。太太抱起孩子，激动地痛哭失声。她一直等候着丈夫来电话，她在电话的那头哭，先生在这边哭，孩子的爷爷也哭了。翻译说，连我们俩站在旁边也跟着流泪，太让人感动了。李老师太伟大了，太伟大了。听到这里， 我的泪水也禁不住地滚滚流下。翻译又说，他们想晚上同李老师见见面，急着明天就想赶回法国。今晚是第一堂课，机车车辆厂礼堂满席可容纳2700人。听说李老师第二次来办班，人们蜂拥而至，没办法，只好又加了一些站票，控制在3000人。晚上开课前，我对师傅讲述了过程。我说，等一会儿我到台上把这事讲讲，这可是遥隔万里呀。我激动得手舞足蹈。师傅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别去讲，师傅不看病的。我说，不，这不是看病不看病的问题，这是师傅的功能展现，万里之遥呀。课前我登上讲台，把这事讲出来。当然，神让他们来找师傅的事是说不得的。学员们听后热烈鼓掌。我看看师傅，师傅竟然表情自然，毫不激动，仿佛是平常事一件。师傅的伟大使我更心悦诚服。晚上我安排了一家饭店，请法国一行四人同师傅一起就餐，听他们讲了电话的过程，自然又是一番感谢和激动。边吃边谈，又一次敲定了请师傅去法国的事。期间我用相机照了几张相，照片洗出来，只见墙面上有许多我看不清的影像。师傅说，来了许多神，他们的犹太神也来了。你知道犹太神是谁吗？就是你知道的诺查丹马斯。400多年前的诺氏预言兑现了 99%， 他就是来告诫人们会有大劫难，所以他最后的那个人类毁灭的预言，人们就会相信。这个灾难定下来是真有的，但我来传法就不能按原来的安排走，我会给变的。那个大劫难不会存在了，但坏人会被清理的，人死的太多了，相当可怕的。如此重大天机，师父告诉了我，我真有点受宠若惊。二七班，师父宣布成立辅导站，鼓励大家一定要好好学法练功，一定要修心性，一定要圆满功成。陪师父去旅顺，在船上，师父迎着海风，遥望大海，同海军学员说着话。大连的军人学员好多好多，陆海空三军的全有，他们修的都特别好。师父曾对我说，很喜欢这些军人，他们的执着心比较少，悟性也高。在黄渤海分界线，师父可高兴了，可能又是空里的海里的都来了吧。我虽看不见，但能感受到师父的愉快情绪。师父的右手托在半空中，说，看我手里。事后天目好的旅顺辅导员告诉我，师父手里托了无数的大佛，还有许多许多。回来看录像，天哪，军舰的周围天空中全是法轮，大大小小，一望无际，还有书籍形象布满整个天空，有合着的，还有打开的，这还能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师父的大法书了。看录像的学员都看呆了，太了不起了，一定要跟着师父走到底。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